好，我们在这个讨论一个小时啊。上半时呢，我们分析了一下，说我们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五大堆儿，就是五蕴五大堆儿。第一堆儿是物质，最后一堆儿是精神。这个精神去认识物质的时候呢，经过三个阶段，三个过程，这就是精神活动的细分三大类。然后我们又分析了说，这个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的一个猜想，我们人只能看见现象，就是只能看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像是不一样的，是有细微差别的。我们跟动物的那个像就差别更大。动物看到的颜色的那个光谱吧，宽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听到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波段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人是看颜色呢，是紫外线红外线都看不到，有些动物能看到。我们那个声音呢，是叫超低频呢还是超高频，我们都听不到，有些动物能听到。闻到的味道也是，我们人闻到的味道也很可怜，狗能闻到的味道啊，是我们的1000多倍，就是狗可以用味道建立它的整个世界的主要架构。你让它闻一下某一个人的脚印，它可以在无数人的脚印当中，就是找着这个人的味道，一直找到这个人的那个踪迹。所以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众生的世界啊，差别很大。这说的都还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狗啊我们能看到。那鬼呢，神呢，天上的神仙，他们是什么感觉呀？跟我们又大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颜色更丰富，听到的声音更高呀。我们这些都讲过。你想，每个众生面前，鬼道众生就那个世界就很悲惨了，他看我们这个世界就非常的凄惨，找吃的找不到，找喝的找不到，到处都很悲惨的样子。说他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呢？完全是由他的记忆决定的，就是说你的全部记忆当中最先升起哪个梦，是最先升起，就是记忆力量最多最强的那一团，他先升起梦。你贪，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这个人非常贪，光往自己那儿捞，不奉献，这样就等于说你从银行光取钱不存钱，结果下一辈子呢，存款很少或者没存款了，所以呢，你就到处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为什么呀？你没存款，没吃的，没喝的，你就找不到，就是恶鬼。说这个人嗔，脾气很大，谁也惹不了他，很威风，打这个骂那个啊，甚至是这个就是把对方消灭了。嗔，看着很威风，搞得什么呢？很多众生心都非常害怕他，都非常恨他，都想把他消灭了。结果他这个业就会做什么梦呢？就是刚才我们在下边议论，这个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啊，它是都是互相有影响的。就好像说，任何这个宇宙当中存在的一个星球，它对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星球都是有影响的，对它的这个磁场、引力，什么这个运行路线是吧，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多众生恨你，恨不得把你杀了，你想你能做出好梦来吗？那做的一定是非常悲惨的，就是那个地狱的梦，很多人去杀你。愚痴，我们人这个心理活动分这三大类，贪嗔痴。愚痴，这个人就是干什么呀？一辈子吃喝玩乐，有吃今朝有酒今朝醉，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一辈子，不求真，不求真理，不思考人生意义，愚痴。转什么呀？转动物。动物你看就是愚痴，动物跟人的区别就是这个智商低， 每天就是饿了赶紧找吃的，被人家捉起来套上一个套就给人家干活，是吧？智商不高，没办法。所以你什么记忆多力量大，决定你先做什么梦，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通过我们前头把这个五蕴一分析啊，根本就没有不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也不是存在我们人想象的那些精神，比如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灵魂，或者是说这个有个上帝，或者有一个什么叫创世主，造物主啊，或者这哲学家高雅一点的什么绝对精神什么。所有我们人想象出来的这些精神，真实存在的精神本体，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凡夫梦中的妄想，梦中的假说。真正存在的心是我们梦中人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呀，全是空，全是空。这个道理讲完之后呢，我们就总结一个很好记的，也叫颂子吧，就是很好记。记住之后呢，你可以就是说想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它是怎么个思路，怎么个想法呢？你就可以想这个颂子。你看很简单，说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一切法。这里头呢，你看啊。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就是色蕴，就是我们人认为啊，说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啊，怎么成了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了呢？我们人呢，认为不学佛的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物理学就告诉我们说，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味道，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连这个他也不，虽然物理都学了，但是他去一吃饭一干活呀，根本不想那些真理，他就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香味触都是客观存在的，很可笑，我们人很愚痴。所以呢，色声香味触这几个呢，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叫色蕴，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法是意识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全部精神活动都在这个法里头。所以呢，物质跟精神合成了我们整个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个法里头呢，包括后四蕴，就是十蕴的本身本体，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因为它能够进行三项活动，有直觉，有判断啊，这是白色，然后有抉择，有决定，有意志，我们叫它能够做出决定，心能够行动，都在这个法里头。所以这六个字啊，概括了我们凡夫认识到的全部世界，一切法。这六个都是主观感觉，五种直觉，跟在这五种直觉上产生的所有的想法，全都是我们自己的，还就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别人跟你主观感觉还不一样。你别看我们进来是一个屋子，大家听的好像是一个声音，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声音，是吧？每个人听的声音也不一样。每个人进来之后，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你的感觉跟你的想法，一个人是一套，大家都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我说过那个笑话，那是事实啊，那是新闻报道。13号地铁同一个车厢在同一个时间接到了两个乘客的叫什么呀，叫报警吧。一个说这个车厢里太热了，温度太高了，一个说这个车厢里太冷了，温度太低了。 你就证明就是说我们人呐、啊、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我们人全部生活，就是这个梦中的凡夫啊，全部生活在你自己的主观世界当中，你没有看到过一件真实存在的东西。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后边就是你的感觉到的东西全是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有你看不到。哎，客观存在什么呀？我们说肯定我们心存在，但是你看不到。所以呢，一切法空。注意，这个一切法空就是指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你的全部的主观感觉，我们梦中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这六大类都是空的。哎，你就用你昨天晚上做的梦，昨天晚上你梦的高兴的不得了，你热闹的不得了，结果一醒，里头有什么呀？一切法空。哎，梦中法就是彻底空，毕竟空。哎，后边我们学心经会学到，能也空，所也空，梦里的能啊，不是真能，叫无智亦无德。智慧就是能认识的智慧吗？德就是智慧所认识到的法吗？得到的法吗？哎，既没能也没所。为什么说哎那智应该有啊？就是你记住那句话，真正的智我们看不到，不可思议，也想不到。你在梦中你想到的那个智，不是真的智，那是你用所建立起来的假能。所以心经说无智亦无德。好，无智亦无德完了之后呢，连能都空了，你全部都空了，那就没有二了。哎，没有二了，那就变成什么呀？以无所得故，就是梦里全空了，你就能够究竟涅槃，到达彼岸。彼岸是什么？彼岸就是醒来。此岸是什么？此岸就是梦中。你哪天一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是到彼岸了，你的心就解放了。为什么说到彼岸了呢？因为你没有梦了，你梦里的一切烦恼自然都就没有了。所以呢，度一切苦厄，你就转凡成圣了。所以这个颂子呢很这个简单，哎，它是让你呢就是说念这个颂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想起来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为什么都是空的道理，因为它们都是你的主观感觉。经常提醒自己，我们老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当中，这是一个错觉，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你是生活在你的梦中，哎，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的梦中啊，注意，你的梦中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主观感觉。所以梦中的法都是空。在真实的世界上有没有客观存在？有。我们说了，你的心是主观能认识的主观的话，其他所有众生心对你来说就是客观存在，他心就是你的客观认识对象。你的心整天真正的心观察的真正的认识对象就是所有众生心。哎，你的心一睁开眼一看，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是众生心。在你面前出现的是什么影像呢？是男女老少、楼房、桌子、板凳。我们讲过，你为什么一看众生心给出来人了呢？因为我们众生心里头是什么内容啊？就是男女老少、桌子、板凳、楼房、马路的录像，这样的颜色，是不是我们众生心里头85%都是这个颜色的录像？你一看众生心，是不是一看，哎呦，这有人啊，这有桌子，这有楼房，很正常吧？然后呢，你还可以听到声音，声音是什么呢？你的心在观察众生心的时候，哎， 一感知，虽然你的声音呢、啊，你听到的声音是你自己制造的，但是它所依据的，它根据什么制造？它是根据其他众生心的变化，引起这个你的心升起这样的声音。在你的这个大脑制造的声音之外，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声音，因为你就跟那个我现在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这只是震动空气。到你那儿，你的大脑才把它变成声音的。所以多记这个颂子，然后多考虑这个道理，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永远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感觉当中，我们永远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什么时候能见到真的存在的东西？你要把这个梦醒掉，醒来，要把这个梦给它照见五蕴皆空，要把这个梦醒了，行了，真实自然现前，真实不用你找。好，我们总结完前边了，这个后边啊还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与唯心唯物主义的区别，我们现在啊就不这么来讲了。我们因为这个我们第七讲啊讲到总结五蕴皆空的道理，是讲在讲心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梦没了自然没有一切痛苦烦恼跟灾难。但是这一句话最不好理解的就是五蕴怎么会观音怎么会智慧这个深般若大智慧一升起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呢？我们七讲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五蕴空？五蕴本来就没有，就是空的。谁说五蕴有，谁就是梦话，谁就是颠倒梦想，谁就是凡夫，谁就是邪见。观音呢，他给我们表演，他在这个法会上给我们表演，他就是在那儿一入深定，结果大智慧一升起，他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给我们表演。实际上他早照见五蕴皆空了，是吧？照见五蕴皆空是初地菩萨，他是实地菩萨。他是为了给舍利弗说法，所以他在那儿做那么一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注意啊，你把前期讲你好好听，把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啊，你听明白了，你觉得佛说的是真话，你这个思路搞清楚了，我告诉你，你已经懂心经了。因为心经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在讲这四个字。你不但懂心经了，你也懂金刚经了，你去读金刚经你就很舒服很高兴。你不但懂金刚经了，你什么小品般若大品般若放光般若，不管是什么般若经，全部般若经，包括六百卷大般若经，你去看全懂了。为什么？他的每一页都是在讲心经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每一页都是在重复心经。所以关键就在你听明白五蕴皆空的道理没有。所以我们拿了七讲来讲五蕴皆空，如果你真的听明白了，你不但懂得了全部般若经，而且你懂得了大乘佛法的核心意。大乘佛法的核心意就是五蕴皆空，就是般若经。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般若心经，般若心经的核心就是这四个字。所以我们讲七讲，你讲七十，如果你听七十讲能够听明白了，你懂大乘佛法了，你懂佛法真实意了。我们每次开始之前不是都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吗？你懂得了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是懂得了如来的真实意。当然这个程度呢，说我相信了，这个程度还有很大差别。相信了你那个思路不是特别清晰，你有些还有些疑惑，还有些问题没解决，你慢慢的跟大家讨论，互相讨论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清楚，问题越来越少，好多疑惑最后没有疑惑了，你这个时候这个心力啊就非常的大，你再加上在定中思考五蕴皆空，你就能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第一句话的意思。 观音给我们表演的示现的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好好学般若经，你学般若经行到比较深入的时候，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一切痛苦灾难烦恼一扫而光，一切问题彻底解决了，哎，然后你就去明明白白的去度众生就行了。我们往下来开始，终于开始讲第二句了啊。我们说这个心经是观音做一个表演，然后呢开始对舍利子说话。为什么对舍利子说呢？因为在这个观音在那入定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给舍利弗啊一个暗示，就是那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佛给了他一个加持，让舍利弗知道，让他去问观音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你在这儿这个修的挺好，你告诉我们怎么成佛怎么修，就是发无上心发这个立成佛志的人，我们应该怎么修行，问观音修行方法。注意啊，舍利弗问的是我们想成佛的人我们怎么修行，就跟那个金刚经须菩提问佛的问题怎么样一模一样。金刚经是怎么出来的呀？是须菩提上来就问佛说，善男子善女人，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呢？我让这个心住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我让这个心想什么呀？我怎么想啊？也就是怎么修行。佛就给他讲了《金刚经》5000多字的一篇大道理，那个意思跟观音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观音给那个舍利弗讲了这么200多字的道理。注意啊，大家要明白，舍利弗问的是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行？观音怎么回答的呢？观音是告诉他一个道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你听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了，你就能成佛。就跟我们说，这个听明白是分层次的，一开始不信，这色怎么能是空呢？哎，听观音说，哎，有道理，有道理，哎，信了一点了，信了一点了呢，一转眼又，这水这是没有吗？啊，我都没有，我为什么喝了会解渴呢？有很多问题。然后再去跟观音讨论，整个你成佛的过程，成修行的过程，观音告诉你说呀，你就来学习如理的思维，色就是空的道理，五蕴皆空的道理，这就叫什么呀？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我们修行成佛的最根本的修行，这叫智慧啊，这叫修般若智慧。前五度都是为了得到这个智慧服务的。哎，前五度啊，这是分的也是层次。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抠，特别贪，连布施都心都没有，这个人不可能得大智慧。哎，你先去我执，哎，先这个就是修修众生平等。哎，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哎，你要高兴别人也要高兴，你帮了别人呢是给自己，布施是什么呀？布施是往银行存钱，往哪个银行存钱啊？往所有众生的心里头存钱。你布施，他一看，哎呦，你可帮我大忙了，他很感激你。你想这个人以后在梦中再碰到你的时候，他看你，他一看就一看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我看着就高兴，我就喜欢，我就想帮他。为什么呀？他欠着你的了。哎，这是第一步，先修布施，搞好跟别人的关系。修布施第二步呢，要求就高了。能修布施的人不一定能持戒，因为持戒比布施要求的高。哎，有的人看啊，我的帮助他很容易啊，我帮他一下吧。持戒实际上是大布施。为什么？你比如说不杀生，好，就这一条，你等于你放了多少生，是不是啊？布施原来你这一辈子要多少众生的命，有人算过，平均我们一个人什么一辈子要吃多少头牛，吃多少头猪，吃多少鸡鸭鱼肉，哎，你是要多少众生的命，嗯，你一持戒，我不杀生， 啊，这不杀生还我说的那个更细了啊，不杀生就是说我不直接杀死众生，哎，不欠命债，这等于是布施，等于是放生，这就是大布施，哎，这高级了一步了是吧？然后呢，再就是可以进入更深层次了，忍辱，我不欺负众生，众生欺负我的时候，我怎么想啊？他为什么来欺负我啊？他为什么来骂我呀？一定是有原因的，哎，一定是有原因的。回生，哎，一定是你前生骂他了，现在回生回来了，否则他为什么要骂你呢？这是有原因的，不是我们现在不信轮回的人一想就是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凭什么诬陷我啊？这个太没有道理了。有道理，绝对是有最充分理由的道理，只是你不知道，你愚痴，你看不到，哎，绝对是有最充分的理由。所以呢，回生回来了，哎呦，我现在我正好学佛了，我知道这是回生，我高高兴兴的接受了，又把这个业消了，哎，又还了这个债，哎，我心里头还很高兴。修忍辱要求高了吧，下边一条精进要求又高了，就是你不能懈怠啊，我今天布施一下，明天持戒一下，后天修一下忍辱，哎，想起来的时候修，不想起来的时候就不修，这就叫懈怠。哎，要精进，要老修布施，老修持戒，老修忍辱，哎，心就修得不能动，不能发火，哎，精进，然后禅定，难度更大了。就是你如果一个人不能持戒，不能忍辱，你禅定修不好。为什么呀？你往那一坐，这人今天骂我啊，这我明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啊。你不修持戒，不修忍辱，不修精进，你不能把这个就是思想放在这个修行上一点上啊，你静不下来。好，心静下来了，心定下来了，就能帮助你获得般若限量大智慧，帮助你。你前边学五蕴皆空，我懂得道理了，你老照不见五蕴皆空，为什么呀？心力不够，熏习的这个正见少，力量小，哎，你多多的熏习，然后再加上这个心专注一境，心力又很强，好，你定中一去观五蕴皆空，心力又很强，你的善根又很深，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呢，舍利子问观音，我们怎么成佛？观音给他讲五蕴皆空的道理，就能成佛。这就叫闻思修佛法正见。观音告诉我们说，你闻思修佛法正见，就是成佛的最好修行。哎，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照着观音这个的话啊，我们来修行。观音说，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句什么意思呢？色我们就直接理解成物质，不异就是异是不同，异是不一样，不同就是一样，哎，色不异空就是色跟空啊没有差别，色跟空没有异，就是色跟空没有差别。色跟空没有差别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色就是空，这跟我们人的观念呀是正相反的。我们人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色是有，但是观音告诉舍利子呢，告诉的这个话呀跟我们是正相反的。观音说，色跟空啊没有一点不一样，说这已经告诉我们色跟空完全一样了，那后边怎么还倒过来说一句啊，这么啰嗦呀？这个呀是有关系的，说空不异色，说空跟色呀又没有一点不同，哎，又是这个完全一样的。说这两个有什么，这两句话有什么这个区别呢？就是有的话呀说这个就是那个，但是有的话不能倒过来说， 就是你比如说我看那个语法书上举例子说我舅舅是工人，哎，这我舅舅跟工人划等号是吧，我舅舅跟工人，这我舅舅就是工人，哎，但是这个话不能倒过来说，不能说工人是我舅舅，因为他们俩的那个外延大小不同，哎，你舅舅只是一个工人，哎，那个工人那个是代表所有工人，所以他可以正着说不可以反着说，这就是证明他们俩这俩概念啊不完全相等，有一部分相等。那观音说这两句话就是给你告诉你说，这个色跟空啊，色跟空没有一点差别，还可以倒过来说，空跟色也没有一点差别，就是说这两个呀外延是完全相等的，内涵也是完全相等的，他们是全部完全相等的，可以来回说完全一样，把这个逻辑漏洞堵死了，给你砸死了。所以这个话呀字字是这个宝贝，哎，一句一个字不能少的。说那色跟空没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当然色即是空，哎，因为色跟空没有一点不一样嘛，这就是核心了。我们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里头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色即是空。咱们先说观音说这个话的意思啊，观音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说物质啊就是没有的，这是观音这样看。观音一看物质是什么呀，观音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看的是众生心，众生心里头那个比如说我们人道众生，一看呢人是物质，桌子是物质，楼房是物质，哎，这是物质的定义。观音眼里头一看你心里的那个电视，一看你在一个房间里头，正在楼房里头正在上课，观音一看这些物质，楼房桌子板凳是什么呀，是一个电视屏幕，根本不存在物质。你想对不对，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哎，里头豺狼虎豹都来了，你会认为你房间里头有豺狼虎豹了吗，哎，你会说这个电视里的豺狼虎豹啊，哎，这是假的。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我那个时候抱我那个小侄子看那个西游记，孙猴一跳出来满脸是毛，吓得他就害怕了，哎，这个时候大人就跟他说什么呀，说这是电视，哎，那是演员，哎，那是人装的猴子啊，不是，就是告诉他说，哎，这就是个演的个戏，哎，没有，不要害怕，告诉他这是假的。观音呐，看我们所有众生心里的电视，他看到的物质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一看这个人在楼房里头，他认为楼房是真的，桌子是客观存在的，观音就告诉舍利子啊，说楼房啊是空，桌子是空，人是空，世界是空，色就是空，物质就是没有的，很正常吧。说我们跟为什么跟观音我们这是一个正相反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梦中人，我们不清醒，哎，我们是糊涂人。观音呢是从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人，他是见到真实情况的人，原来这个楼房啊只是在你的心中的记忆升起来的一个影像，哎，里头没有一块砖头，连一个砖头渣都没有，哎，色就是空。这就是圣者跟凡夫的区别。观音就告诉他说，你一个凡夫要想修成菩萨修成佛，你就得想通这个道理，你就得知道物质是没有的，物质是空，很大白话吧，哎，你把立场，你别在这个梦里的人非要跟观音较劲儿，说这明明桌子就在这儿，你怎么非说桌子没有呢？你看到你感觉那个桌子是明明就在这儿的，但是观音呢，他不是那个感觉。你得就是设身处地，你从对方角度一考虑，你就知道观音说话的意思了。观音说的是大实话，哎，他 他是看所有众生心里所有的物质，他先告诉你说物质啊是没有的。注意后边一句话，说物质没有已经说清楚了，怎么又倒过来了呢？空即是色，又倒过来说呢，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什么是什么呀，有的是倒不回来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外延，就是他们包含的范围啊大小不一样，一个包含在另一个当中，你可以就是我是人，是吧，我属于人类，但是你不能说人类是我啊，人就是我啊，那人类范围大了，所以他这个话就倒不回来。但是观音在这告诉你啊，这个色跟空啊就完全能倒回来，就是他们俩一般大，哎，概念内涵外延完全相等，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观音眼里头一看到色，一看到说物质，观音说就是空，他就是告诉舍利子啊，说你以后啊一看到物质，你虽然在梦里你看到物质好像是真的，你一看到物质你就等于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空，看到物质就等于看到了空，看到物质就是空，看到物质就是没有的，你就这样看你就成佛了。现在明白观音这个教给舍利弗的修行方法了吧？哎，观音眼里头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注意这儿有一个问题要解释。有的人说，色即是空是对的，但是空即是色倒回来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他说那个空的范围大，空是五蕴皆空，可以说色是空。没有错，因为色是五蕴的一部分，但是五蕴都空，你不能说空就是色，应该说空就是色，空就是受想行识，空是五蕴才完全。这个啊是这样的道理。观音呢、啊、现在是给舍利弗啊讲五蕴皆空啊，他是分开五蕴讲的。现在呢第一步广给舍利子讲色蕴是不是空，广在色蕴的范围内研究物质是不是空，广研究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说第一步观音是跟舍利子啊讨论什么呢，就是这个物质是不是空，就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讨论受想行识，还不讨论十八界十二缘起，各别的分类方法都不讨论，我们就现在就讨论五蕴当中的色蕴是有是没有。现在的问题限制在这个色蕴是不是空这个问题范围内了，在这个色蕴是不是空的问题，观音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物质这个色蕴跟这个空就是完全划等号的，没有一点不空，哎，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没有一点差别。你以后啊，看见色你就说空。哎，看见色，哎，我看见空的东西了，我看见没有的东西了。哎，就让他训练成这样的正见，训练成这样的习惯。哎，一看见山，山是空；一看见河，河是空；一看见人，人是空。练成色就是空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正见建立起来，哎，以后你一看，哦，色物质是色，颜色也是色，颜色也是空，声音也是空，哎，当然我们学了这个道理说这都是主观感觉好空了，就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不好空，实际上更好空，你这个主观感觉你至少颜色声音还现在你面前，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连现在你面前都没有，是不是、啊、你又看不到又摸不着，呵呵，就是在想象当中的一个假说，实际上应该空物质比空颜色还好空。 它就是一个假说，没有得到证实，所以它就是空。佛证到色就是空了，观音也证到色就是空了，这是一个解释啊。就是说空即是色，为什么空是色不说受行行识呢？因为现在是讨论五蕴的第一蕴，广在这个色蕴的范围内说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说的空啊。观音说，我说现在只要我说空，就是说的那个色蕴。你一看到色蕴，那就是看到空了，以后你就练成这样的新的证件。看到色空，看到山空，看到人空，看到就知道这个没有。第二个，注意啊，空即是色这句话是我们这个有很多人呢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我们梦中人呢就觉得物质是有，他认为物质是有是真理，他不知道我们前边讲的那一套大道理，说物质是空，甚至连那个物理学家都知道它是空。那个谁，霍金说的还客气点，说物质存在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普朗克，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这是创造量子力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普朗克直接就说，我这么几十年来研究物质的最后结论，根本就没有物质这回事儿。他说真正有的呀，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识，是我们的意识。他说那个是一切的本源。你看这普朗克，就是连物理学家都认识到了物质就是我们的一个妄想。但是我们梦中人呢，不好好学量子物理的，不好好学佛学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无始以来迷迷糊糊就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小学老师、大学老师、教科书都这么讲，我们就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呢，他看心经的时候啊，他就看不懂，说色怎么是空呢？不对吧？应该这个观音不会明明知道这桌子有，他就非说是空吧？你看他用他的邪见的观点去猜观音的说法，他认为色是有，他就认为观音也认为色是有，然后说观音也认为色是有，他为什么非说空呢？不明白了。最后他来一个什么呢？他说观音说的这个空啊，不是没有的意思，空就是有的意思，空有不二，空有一如，空就是有。把物质给说成有了，好，他舒服了啊。心经跟我、我看懂心经了，心经跟我的观点一样，色五蕴都是有，色是有，什么都变成有了，空不是没有。学心经，学心经，结果把心经让心经学他去了，最后学的跟他没学心经的时候那个观点一致，把心经给学成他的观点了，他舒服了。但是你舒服是舒服了，等于你没学呀，你跟没学心经的时候是一样的。你说你学了这心经有什么用？无始以来你就认为五蕴是有，你得到什么好处了？得到了无始以来的生死长梦，就做五蕴有，五蕴好，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在里头，是奔波忙碌。结果呢，你执着五蕴有，无始以来一直执着五蕴有，得的结果就是老升起五蕴有的梦。你这样的记忆就升起五蕴有的梦。你说你把心经学成五蕴有什么用啊？解脱不了。你认为五蕴有，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天说我五蕴有，五蕴有，有一天突然我照见五蕴空，是不是啊？你的记忆都是五蕴有，它怎么可能五蕴会空呢？你生起来的梦一定是知道五蕴有的，它不会空。所以呢，人们就是在这个心经里头啊，心经是从头空到尾， 又是空又是无，到最后一直空到无所得，哎，所以他就想啊，我还是觉得有，就在这个心境里头找啊，心境这都说空都说无，就没有一个说有的一句话嘛，找啊找啊，有的人就找到这句话，说空即是色呀，这就是说空就是有。你们想一下他有没有问题啊，观音说的是色，你看到色你就知道是空的，哎，空就是色，空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色，哎，色就是空，观音这个意思。他说空就是色这句话呢，是空就是有，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个色字啊，他认为色是有，他把这个色是有的这个他的定义给安到心经这个字上了，然后他用他的这个色是有的定义再去理解这句话，就变成色就是有了，是不是啊？他偷换概念，观音说的那个色是空，他认为色是有，他用这个他的定义，他跟观音正相反的定义，他用他的定义啊，给把观音的定义换了，色不是空了，色他认为色是有，所以他就说这个色，他一看他说这色不是空，这色是有，哎，然后空即是色，空即是有，偷换概念，这叫，哎，就是人家观音说的那个色定义的是色是空，他把他的定义给把那个色字换成他的定义了，所以推出来一个空就是有，这是又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那个观音了，是不是啊？你看观音说得很清楚，色跟空没有一点不一样的，空跟色也没有一点不一样的，这空就跟色画等号，空就是色，你观音眼里一看到色，哎，观音就说空，色就是空，色字跟空字啊，在观音那儿是一个字儿。观音一看见色，就是看见空字了。你这样来看，哎，所以空就是色。说我在这讲空，你这空是什么意思啊？观音说：“我说空就是空，就是说的那个色，就是你梦中看到那桌子，哎。”空跟那个色跟那个桌子是画等号的，跟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画等，我这说的空跟那个客观物质世界是画等号的，空就是色，色就是空，你随便来回颠倒来回说没有一点毛病，空的非常彻底，没有一点漏洞，观音菩萨那是什么大智慧，哎，你一点都找不到漏洞。有的人说找到漏洞了，哎，空就是色，色是有，你色是有是你的定义，记住是梦中人的定义，梦中人才觉得物质是有，哎，梦外人都知道色是空，所以这儿啊不要偷换概念，哎，你看你前边如果听明白五蕴皆空的道理，色蕴是空的道理，观音现在是干什么呀？把五蕴拆开一蕴一蕴的详细说，就是在重复五蕴皆空的道理。有人说你说完了还重复干什么呀？因为我们呢理解的不好，所以他要用另外的话来给你加深理解。你看现在这个色蕴给你加又是不是加深理解，观音告诉你说色蕴跟空啊没有一点不一样，完全一样，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你看见色那就是看见空了，你看是不是给我们加深理解啊？给你叫掰开了揉碎了，哎，一蕴一蕴的给你详细讲这个道理，然后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为什么色说的这么详细，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也都是这样，也跟那个色呀是一样的，什么一样啊？就是说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就是空，空就是受， 你就按照这个色都跟他一样的说法。说那为什么他就不再一个一个的说了呢？是这样，我们这个五蕴呢，在凡夫眼里头认为色是客观存在啊，这个邪见特别顽固，特别难空，所以呢这是我们空的一个重点。那个精神活动啊，说它是空我们好接受，就是现在我们唯物主义就认为精神活动那不是真实存在，哎，那就是人头脑的一个妄想，那个人一死什么精神都没了，他认为精神是物质高度发展之后的产生的一种精神作用，一种副作用啊。唯物主义认为一开始世界上没有人，没有这个动物，哎，就是一大堆叫大爆炸，一大堆星球啊，一大堆星云，然后这个就冷却，冷却有的大的这个小的围着大的转，就形成了什么太阳、月亮、地球，哎，搞的。然后呢，他认为说这物质啊，这个现在说海水互相摩擦，哎，摩擦摩擦就摩擦出细胞来了。这个道理啊，这个我跟你说，人类这个科学呀，可笑至极。我们现在就说这么一点，这是为了说这个，因为那个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好空啊，我们就来说一下啊，他这个根本就说不通。就是说这个物质啊，摩擦摩擦，他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物质的运动啊是无序的，就是没有目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设计说你这块石头往哪儿飞，那块往哪儿飞，哎。它是完全是没有，就是都是偶然的。这个物质偶然的运动当中啊，他认为可以产生生命。你比如说可以产生细胞，这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你想一下，道理很简单，一个细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系统。哎，有细胞壁，细胞壁上有那个毛，里头是这个细胞核，什么细胞里头的水什么。都必须非常严格的比例，非常准确的作用，哎，它才能是一个细胞。物质无序的，没有目的的乱碰乱撞，怎么可能形成一个细胞？根本就形不成。比如说，好不容易这个物质蹭蹭蹭啊，形成了细胞上边的一个毛的一个尖儿，它这个东西是固定不住的，因为这是一个偶然形成的。下一刹那这个尖就被破坏掉了，没有人把它去固定住，说你这尖别动，哎，我又形成了一个挨着尖的一部分，我再接上，最后多少毛出来，多少细胞壁出来，半个细胞在那等着，没有那回事儿。大家想一想，怎么可能出现半个细胞在那物质无序的运动当中，有一个有序的东西，半个也不是生命在那等着他的另半个凑齐，多可笑。所以说啊，这个唯物主义啊很可笑，但是呢他对我们有一个帮助，就是他说，哎，这精神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呢我们好空精神作用，哎，所以呢心经就说，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因为我们那个空它的方法是说，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这受想行都是主观感觉，更没问题。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精神比较好空。但是呢不好空的就是最后一个，有点麻烦，就是受想行都是在我们脑海里的想法，这肯定是说到底也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识呢，我们这个精神本体是真实存在的，哎，无论是从逻辑上推，就是我们刚才说不学佛法，逻辑上推，你能想，你必然有一个真实存在一个能想的东西，有能你才会有想法，你能做梦，你会做梦，你必然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你才能把梦做出来，是吧？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心识是逻辑上可以推存在。再加上佛呢又亲眼看到了，说这世界上啊就是心是真实存在的，哎，阿赖耶是真实存在，所有的记忆是真实存在，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这个，哎，里头就是哪块记忆一亮，哪块记忆一亮，哎，几十年转人，几十年转狗，就在这儿一亮，这儿一亮， 哎，亮出来一套虚幻的这个梦境。佛说心是真有，说这个时候再空这个十蕴呢就困难一点，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想呢？就是说凡夫不学佛法的自己想象的精神肯定猜不对。为什么呢？你没见过真实，你怎么可能猜对真实呢？你连想都想不到，你它是什么材料你根本就想不到，你一想就是颜色声音，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意识的画笔，是吧？你用意识的画笔画出来的画不可能是真实的大自然。哎，所以呢凡夫猜想出来的精神存在的本体不可能是真的。佛告诉你真实存在的那个样子呀也不是真的，因为什么呢？佛告诉不了你真的，真的只有你照见五蕴皆空直接看到，那才是实证到心识的样子。佛呢让你看不到真实，佛怎么办呀？只好用我们梦中人的颜色，梦中人的声音，我们梦中人的语言来给我们画一个他证到的实证到境界的一个图画，给你编一个模型。因为真实世界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些东西，没有颜色声音是就是你的主观感觉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哎，所以佛是用你的主观感觉给你画一个客观真实存在的心识的模型。他给我们这个模型干什么呀？他说唯识无境，你就说哦，我知道了，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拿着这个模型先说这个模型就是真实存在的心，我用这个模型呢可以空掉心外一切法。一开始空不掉，我一样一样的空，越学啊，真的色是空，受是空，想是空，一样样空，等着把这个心外一切法都空掉之后，你拿着这个模型就没有用了，是不是啊？你用说唯有实，这个模型是干什么呀？是空实外一切法。你把实外一切法都空掉之后，这个唯实的模型就没有用了。它是用来唯实。为什么他说唯有实啊？这个唯有实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心，别的都没有。哎，他为了是让你打到心外一切法，你把别的都打掉之后，这个新的模型没有空的对象了，说只有能没锁，你也没法工作，是吧？那模型没用了，你把这模型一扔就能锁双亡。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到达彼岸，究竟涅槃了。这个观音呢是在教舍利弗你怎么证到五蕴皆空的方法。哎，舍利弗呢就应该什么呢？观音说了色一句比较详细的，舍利弗回去之后他到他的树下在那打坐思维的时候，他就应该怎么想啊？色啊，色跟空没有一点不一样。哎，看见色就是空，以后我看见山就是空，看见河就是空，哎，凡是物质都是空。好，注意他不会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就不叫修行了。亦复如是的说也是这样来想，那舍利弗就怎么想啊？他就想受。什么是受啊？五种直觉啊，我面前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我看见颜色了，色这个颜色不异空。哎，受的颜色不异空，这个色跟那个物质又不一样了啊。咱们用声音吧，哎，色声，我们用声吧，声不异空。哎，我听见声音，舍利弗就说这是妄想，这是只是在我们主观当中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这不是客观存在。声是空啊，声不异空，声跟空没有一点不一样，空跟声也没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现在是在空声，不涉及其他的蕴，所以现在说的空都是空声的。声即是空， 所以呢，他俩既然没有一点不一样，那我听见声就是空，就是回声，没有任何东西。空即是声，哎，我现在说到的空字儿，空的就是声，说的就是声，哎，我看见声就是空，反复的熏习，他觉得这个道理也熏习的比较熟练了，然后他再去想不异空，想我们说想是什么呀？形成概念，就是你白色人桌子，哎，你只要形成一个概念。这就是想，哎，你形成一个概念啊，人是空，人不异空，空不异人，人即是空，空即是人，哎，你每一想一运呢，都是按照这个色这个去这样想，哦，概念全是空了，然后行，我心里的决定，心里的选择，哎，也是空。一个一个的，就这就要修行，你就是自己修行的时候就要这样修行，哎，好，正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了，今天讲了第二句，讲到第二句，那个马老师给安排下边。
好，今天讲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能大家也听得有点晕呢，第一次要是来的朋友可能有点晕，那给大家开放两个问题吧，有没有想问问题的？好，那位朋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小佛说的通过是屏幕看到的，那么这个屏幕不也是物质吗？
这个屏幕不是物质，佛菩萨是直接看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一个大圆球，里头的内容是所有的记忆，其中一大部分记忆是颜色的记忆，你就想成照片录像吧，哎，然后10%是声音的记忆，这是实际存在的，这不是物质，它是心，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记忆，只有记忆，记忆不是物质吧，记忆潜意识里头记忆，所以真实存在的这只有记忆，唯识里头叫种子，我们用现代话就叫记忆，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记忆，它不是物质，在这个记忆当中有一块它是立体的啊，是 3D 电影，屏幕亮起来了，观音一看啊，你这个人在做人梦啊，在这学佛法，他说哎，人是空，桌子是空，礼堂是空，哎，他是这样看的，嗯，不错，问得好。
心经讲色即是空，同时你又给色下了个定义，挚爱叫做色，那也就是说挚爱就是空，那就是说空就是挚爱，
对，
也就是没有挚爱，
对，
这么理解
非常好，呵呵，非常好，因为这里头啊我们要分清啊，这个挚爱的定义是谁定的呀，不是佛菩萨定的，是我们梦中人定的，我们说什么叫物质，我们说它有本质，它是客观存在，它能妨碍其他东西，就是这儿一有物质啊，你别的东西就放不到这儿了，我们这是凡夫给它的定义，在佛眼里头呢，佛承认他得按我们的定义讲，我们才能听懂，是吧，他说你说的那个挚爱啊，就是那个客观存在能挡住别人东西那个东西啊，他说实际上就是空，没有，他是否定我们的定义，不是，他不是否定定义，他也是色就是挚爱，这个定义不否定，但是他说你连这个名字带这个定义全部就是空，哎，他整个给你否定，
不存在，
哎，不存在，对，
好，还有没有问题，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问一个哈，那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要慢慢去思维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所言也好所行也好，慢慢思维都是空，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在家庭当中希望这个比如说跟孩子准备教训孩子的时候，或者跟老公准备生气吵架的时候，你要立刻去思维，哦，这一切都是空的，是吗？那么在工作单位当中，比如说你跟同事之间这个有摩擦了，或者跟领导有摩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思维这些，是不是就不断的去思维它是空的，它不存在的，
对，这个思维还是，这是比较深的了，这就到运用到生活当中叫如理思维了，是第二步。我们说文思修佛法，第一步是先听懂道理，听懂之后怎么如理作义，就是按照佛说的这个真理去看待一切事物哈。这个问得非常好，这个很值得啊。我们如果认为色就是空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贯彻这个？一个是这个道理你不能忘，一忘就等于现在你就又回到原来的邪见的状态，没有佛法了。你要色就是空，但是呢，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们只是在这个做的当中呢，我们知道这是在梦中，这不是真的有人。哎，我们由这个新的世界观呢一变，你在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说这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用呢？反正都是空，你认为它是空也是空，你不认为空也是空，这有什么区别呢？大有区别。什么有区别啊？你熏习的记忆这个性质不一样。你不按佛法，你说色就是有，就是不学佛法的人，他熏的是什么呀？五蕴皆有，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个记忆就是升起梦的。你如果有说色就是空，知道我是在梦中度众生，我是在梦中帮他，我帮了也没帮，但是我还要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留下我在梦中度众生的正见的记忆。这个记忆我们说你攒够10%，你就跟观音一样了。
好，谢谢老师，大家听明白了吧？我们就是很担心我们有一些初学的朋友会经常过去，也有人问我心经里面总讲空，那什么都空了我们还干工作干嘛呀，我们就破罐子破摔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思维，对不对？其实我刚才是带这部分人问出来的问题啊，老师刚解答了，大家基本上听明白了吧？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活着，依然走着现在的这个生命轨迹，但是我们的思维上要慢慢，思想要转变，思想转变以后，我们留下来的就是那个记忆，是为下一步我们梦醒做准备的，听明白了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随喜大家今天能够在我们春节之前最后一次课程，提前预祝各位春节快乐。那回去以后呢，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佛法的运用，能够真正的像老师说的如理思维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不断的熏习文思修，文思修，只有大量的文思了，才像老师说的，当你梦醒的那一天，也许真的是拈花一笑，也许是醉了一晚你就醒了，对不对？我们都期待着大家能够快点醒来的那一天吧，好吗？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老师。